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我们上个视频谈到了，问到新约时代或者当今的教会还有没有先知，我们谈了旧约的时代的先知，那这些先知在今天已经是没有了，因为他们盼望弥赛亚的到来的这个事工已经完成了。那今天我们接着看第二个视频，就是新约时代的先知。所以在新约时代的这个先知，我们看整个新约圣经当中，我大概粗略的统计一下，关于这个 prophetess 这个先知的这个希腊字，大概在圣经新约圣经当中出现过140多次。而其中呢，这140多次的提到先知，大部分有120次都是提到旧约的先知。那这个表明什么呢？这就表明旧约和新约它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所以整个新约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或者旧约先知们的他们的预言的一个应验和成全。当然我们谈到新约圣经的新约圣经中的先知，当然首先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集弥赛亚、君王、祭司和先知一身的。所以在申命记旧约圣经申命记18章，摩西曾经说，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然后到了新约圣经，在使徒行传第3章，彼得就把这摩西这个话把它引用过来了。他说主也必差遣所运递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个日子，就实际就把这个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先知，实际就是我们讲的耶稣基督。而且主耶稣他也很多次的讲到，他所做的他所说的全都是父神让他做的事情。你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2章49节到50节说，主耶稣说，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跟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说的话。他在约翰福音15章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主耶稣也预言啊，他除了教训人以外，他也预言他的受难、他的复活和升天啊，他都早都知道。所以当主耶稣的教训，他带了非常大的权柄啊，众人都说怎么不像别人讲的有很大的权柄，加上他能够行神迹奇事，所以民众都非常的惊叹，说什么在约翰福音第6章，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注意弟兄姊妹，他有一个冠词啊，是那个先知，不是一般的先知。这个是哪个先知？就是整个旧约圣经一直在期盼的弥赛亚。 当然，这个除了主耶稣以外，在新约圣经当中指名道姓的先知还有这么几位哈，一个就是女先知雅拉，这个在记录在路加福音第二章36到38节。圣经说，又有女先知名叫雅拉，是亚述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家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等到那时候，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的得救赎的人讲说。就当主耶稣这个到了需要洁净的时候，耶稣的父母抱着他进婴儿身，耶稣进了圣殿，亚拉就对他说了这一篇的话。另外呢，在使徒行传13章1节是这样说的，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所以你看见这些人被差派的，这些人点名的人，这些就是被称为是先知。另外还在使徒行传11章还谈到了，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其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命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眼间果然有了啊！这简明的这个叫做雅加布的这个先知所预言。好，另外在使徒行传21章也还谈到说，我们来到了呀这个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7个侄子里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除了这些点名道姓指名道姓说就是先知的人以外，实际新约圣经还记录了很多被圣灵充满受感说话，有圣灵直接启示信徒开展事工的信徒。虽然没有指名道姓说他们是先知，他们也应该有先知的功能和恩赐。你比如说当施洗约翰的这个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讲的一段话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顾念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孩子呀，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这救恩。然后也讲到了当时有一个人叫西面耶路撒冷，在路加福音也是2章25节开始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间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赞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讲了耶稣的话就稀奇。所以你看，所以这些人虽然没有点名他们是先知，但是他们是受感说话的。除此以外，像玛利亚亲自得到了天使的给他的传话，还有同女怀孕生子，彼得在异象中最后领着这个受圣灵的感动，到了哥尼流一家领他们信主啊。所以像这些你都看见，整个在旧约圣经都非常清楚的有先知的侍奉。所以这些记录先知的侍奉，在整个早期，在主耶稣和施洗约翰降生以后，施洗约翰他的侍奉和整个主耶稣的事工上，这些都最后记录下来，先知讲的这些话都成为了新约圣经的一部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那么当新约的正典完成以后，教会还有先知吗？有一段经文哈，大家就分歧比较大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3:8-10，保罗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归于停止，知识也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到了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那现在分歧就在这个地方，当有限的来到，这个有限的来到是指什么呢？这个在学者中又有分歧了。一种观点呢，就是认为那完全的来到，那完全的是指什么呢？指新约圣经正典的完成。当然虽然那个时候保罗不一定就能够想到新约有正典，但是他起码想到了使徒的权威性和独特性。所以如果在十二使徒以后，在保罗以后还有人继续在说预言，那么这样就会削弱使徒的权威。所以他们认为在新约的正典完成以后，先知的功能就结束了。他们认为牧师和教师就成为先知的继承者。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继续的借着圣灵的引导，能够深入的领会和宣讲上帝的话语，来牧养信徒啊。这是一种观点，认为新约正典形成以后啊，就先知的功能就结束了。但是另一种观点呢，认为这个那完全的不是指新约正典，而是指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经文的下文是这样说的，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完全的是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在主耶稣第二次来以前，先知还有先知的侍奉和先知的功能。也就是说，当今的教会也应该还有先知的侍奉。我个人认为呢，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经文的支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的观点似乎是在介于这两种观点之间。我大概有这几点啊，给大家分享。第一，如前面讲的，作为建造教会的根基， 使徒和先知，他们指的可能是使徒和先知的宣讲和他们留下的著作，可能指的是新旧约圣经的著作啊，成为建立教会的根基。虽然在教会初期，教会新约圣经还没有成文，但是使徒们的宣讲的内容已经在其中了。所以陈州道牧师这样说过，他说啊，使徒和先知是指使徒和先知的见证的真理和教训，而不是指使徒和先知本人。先知是预言基督，使徒是见证基督，神借着他们启示的圣经是教会信仰的根基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他还说，先知和使徒也可以指神赐给教会的这两种恩赐啊，这两方面都有。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有使徒和先知，这个先知如果是指人的话也是可能的，不光是指他们的著作。因为在比如说在罗马书十二章就说了，在恩赐当中就说到了有说预言的，那这个显然是指有说预言恩赐的信徒。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说了，在恩赐当中又叫一人做先知，可见这个先知就是具体有先知恩赐的人。但是我们如果通观整个新约圣经，我们发现这些被指名道姓的先知，他们的事工除了女先知亚拉以外，他们多数的事工好像和不像是建立教会根基的人啊，所以这批先知和前边以弗所书二章谈到了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个先知是不一样的，那个是指旧约的先知。而且呢，保罗还清楚地讲，新约圣经谈到了这些先知，他们的权柄好像应该是在十二使徒之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37到38节的经文，保罗是这样说，保罗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啊，就说明这些先知他认为自己是先知，他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保罗他们所说的话，奉主的命令所传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有人就说今天先知已经没有了，就是他们的继承者就是牧师和教师，我前面谈的。那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就觉得和圣经启示也不太一样。因为如果说先知的功能没有了，就是牧师和教师来继续他们的工作，那为什么保罗在谈到恩赐的时候还要提有先知又有教师和牧师和教师呢？说明这是不能完全等同啊。所以第四点，作为建造教会根基的先知和今天保罗讲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当中这个先知，我刚才说可能含义是不一样的。前边作为教会根基的先知是指他们的教训和著作，就是旧约圣经。后来讲的有使徒有先知应该是指有先知恩赐的人。第五，圣经的正典问世以后，实际我们看得很清楚，教会仍然有被圣灵充满、受感说话、有先知恩赐的人，他们会是对一些具体的事项或者教会的工作或者信徒所面临的状况有一些预见性的说法， 这样有利于教会的事工。我知道很多，我认识的很多的老的传道人，他们和主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一个事情来了以后，他们通过祷告，他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事情将来怎么样的会怎么样向什么方向发展，或者应该怎么去做，最后都事后都不应验。我相信这样一个有先知恩赐的人在当今的教会都是有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今天虽然说教会有先知恩赐的人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先知的事工它是有一些限制的。第一，这些先知所预言的范围它主要就是指个别的教会或者个别的人，它不涉及到整个基督教界的大政方针。第二，他们所受到的启示或是传讲的启示不是在圣经以外的新的启示。第三，他们只是有时候受感说话或说预言，但是他们并不是终其一生都是以先知为职业的。也就是说，他们有这样恩赐的先知恩赐的弟兄姊妹，他们并不是一生都在受感说话，他们只是有时候受到圣灵的感动他们会说话，所以先知并不是他们的职业。正像民数记11章25节说的那样，这个像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不是立了70位长老吗？圣经就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也就是说，这70位长老也是受感的时候他们说话，但是并不是他们一直会受圣灵的感动说话，不能他们一直是先知。所以今天教会的，我不否认教会还是有先知的恩赐的人存在，但是他们这种做法不是终其一生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阶段他们都是以先知的身份出现，不是，他们只是在受感的时候能够说一些预言。所以这就是我这个对先知的这个看法。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些分歧，我想也不用太多的争论，因为关键是对先知的理解，它的含义，它的定位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呢究竟有先知还是没有先知，我想不必在这问题上花过多的精力去争论。好，今天我就关于先知的问题、使徒的问题，我们通过这四讲大概就把它把我的一些想法读经以后的看法都告诉大家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